他在寻找那些得胜的人，他在寻找那些真正爱他的人，他在寻找那些在夜最深的时候还能够为主发光，还能够在那里彰显反映神荣耀的人。这一切的器皿，神把它特别握在手上，这是神所宝贵的。不是说神不爱众圣徒，每一个他都爱，他为我们舍命，但是有一般人是我们的主特别握在手上的，这叫做七星啊，就是每一个教会里面都有得胜者。这是说到七个教会的使者，等一下我们就会讲到神对每一个教会神都呼召得胜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约翰所看见的异象。第一件事情要让我们先看见耶稣，看见基督，他是那位极其荣耀圣洁的那一位，他今天行走在教会里面。我们相不相信主耶稣就在我们中间？我们相不相信约翰所看见的那一位其实行走在我们中间？约翰一看见他趴倒在地上如同死掉一样。同样的，约翰从前靠在主耶稣的胸怀跟主撒娇，因为他对主的认识就是一个完全爱的主，这的确是我们的主，他充满了爱，充满了体恤，充满了恩典，所以约翰常常靠着主的胸怀。但是同样的，约翰已经对主几十年的认识应该更认识了，可是那一天当神一开他眼睛，看见那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的者，他整个人趴倒在地上。同样的人子耶稣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我们需要主也开我们的眼睛。神是一个慈爱的神，我们的主是一个满了恩典的主，但是同样的，我们的主也是一个全然圣洁可畏的神。有一天我们都要去见他，个人要为着这一生向主交账，每一个教会也要去向主交账。但愿这样子的认识帮助我们，今天还留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教会的侍奉，都能够朝着神的心意，能够更讨他的喜悦。所以这是约翰看见异象的第一面，他先看见了人子。底下第二章第一节，他说他看见那位在金灯台中间行走的那一位。他不仅仅看见了人子，他发现人子行走在七个金灯台中间。他告诉我们，这七个金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弟兄姊妹，主耶稣在那里干什么？他在这里显明每一个教会真实的情形。所以我们从第二章第三章，我们就可以看出神对七个教会，神都把他心中的判断告诉了每一个教会。教会真正的情形常常并不是我们表面所认为所看见的。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哎呀，上千人的聚会就一定是复兴的教会啊，几十万个人的聚会就一定是复兴的教会，或是几个人的我们就觉得这是比较爱主的教会。弟兄姊妹，我们会凭着自己的观念去看，但是今天人看，保罗说都算不得什么，那个真正判断我们的乃是主。所以有一天我们都要去见他。那今天主耶稣行走在金灯台中间，我们很感谢主的一件事情，就是主今天就在对教会说话。也启示了这里虽然讲到将来要成为的事情，但是头三章我们发现主借着约翰都发出了一个呼召，对所有失败的教会，主叫他们悔改。换句话说，主还给他们机会，凡是悔改的我就怎样，不悔改的我怎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主今天还在对教会说话，主今天还在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如果我们不接受主的话，我们不照主的话去悔改，能够照着神的心意来活的话，弟兄姊妹，有一天机会都要过去。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我们为什么说每一年的退休会三大目的中间的一个，讲到是我们教会的 checkpoint， 我说是我们个人属灵生命的 checkpoint。 你今年比去年有没有更爱主？你今年对有没有比去年对主的信心更真实？我们今年侍奉的生命有没有比去年更认真？那同样的，我们彼此相爱的生命有没有更长进？我们在教会里面属灵的力量有没有增加？我们祷告的生命，我们读经的生活有没有稳定？弟兄姊妹，我们每一年是我们个人，其实一年一次太少了，对不对？大卫是常常把自己摆在神的面光中的。诗篇139篇24节，他说：主啊，那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大卫是每天把自己放在神的面光中。那我们现在最基本的要求，一年一次啊，弟兄姊妹，我是希望弟兄姊妹至少我们能够很认真的来面对自己，不是交差了事。我们个人，我盼望就算你这次不能够去山上测绘，我也请求你做一件事情，把我们自己很谦卑的放在神如火的眼目面前，让主显明我们里面真正的光景。我们进步的地方主会称许我们，我们不够的地方主会提醒我们，因为今天都还是恩典的时代，都还是我们长进的时候啊。那这七个教会主在这里显明他们的光景，你发现主对每一个教会所说的话讲完以后都加了一句话，有没有人知道？圣灵怎么样对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请你注意啊，他讲完以弗所，他不是说圣灵对以弗所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每一个教会神讲完话都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今天别的教会的不够缺欠，你不要以为我们没有我们就一定能够得胜到底。他的失败仍然是我们的警戒，他被神夸奖的地方也是神希望我们达到的地方。所以每一个审判或者神在对每一个教会的判语是为了众教会，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那所有有失败的这七个教会里面只有两个教会没有被主责备啊，有没有人知道是哪两个？士美拿教会还有呢菲拉铁菲教会啊。那这两个教会没有被主责备，反而被主称许，那其他五个教会都被主责备。那主在这里，我简单的，我也是只能简单的讲啊，但是因为这篇信息它是整个扣在一起，所以我也只能够把重点的交通一下。这五个教会里面，以弗所教会开始，弟兄姊妹，这七个教会，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告诉我们的七个教会，从横的这一面来说，说到众教会，各式各样的教会，在各地的教会，从众的这一面来说的话，我们从教会的历史上来看，它正好是教会整个历史从主耶稣复活升天，教会成立以后到今天，教会的七个阶段。每一个时代说明 这里面每一个教会讲到每一个时代在主面前教会的一种的情形啊。所以这里所讲的，不管就的横面就的纵面来说，是整个神对整个教会所说的话。那从以弗所的教会，我想我们知道神责备他们责备哪一个点，不需要看圣经好，我们应该很熟，对不对？以弗所的教会，他们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他们在主的面前极其劳碌，行为认真啊，劳碌。他们在这里忍耐，他们不容许恶人在他们的中间。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他们这么多忙碌的侍奉里面，他们把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掉了。起初有的，什么叫做离弃了？就是原来有，后来没有了。这是什么？起初的爱。那个对神最单纯的爱反而掉了。他有许多的工作，许多的行为啊，许多不容许恶人存在的事情在他们中间发生，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却掉了爱。这是仇敌在教会里面第一件事情要做的，他要偷掉，盗贼来偷窃杀害和毁坏。很多属灵宝贵的东西仇敌会把我们偷掉的。很多时候你刚刚信主的时候，你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对不对？为什么过一阵子平安喜乐掉了？从前有一个豆腐店的老板啊，他非常非常的快乐啊，他每天清晨四点多就开始跟他太太唱歌，开始打豆浆，开始做豆腐啊，每天就是很快乐。那他隔壁住了一个很有钱的大富翁啊，这两个人呢晚上都睡不着觉啊，因为钱赚了很多很多烦恼的事情，所以两个人都很不快乐。他有一天，这个太太就跟这个先生讲，他说跟这个大富翁讲，他说你去打听一下人家为什么这么快乐嘛哈。这个你看我们钱赚的这么多，赚的没有人家多，人家那么快乐，我们都不快乐。后来这个大富翁有一天只好厚着脸皮跑去敲他的门，拜访拜访他，就问他说你到底为什么这么快乐？那这两个也很单纯，他们就觉得这个有衣有食就知足啦，有一个这么好的生意，而且生意这个也做得还不错，可以维持家计，所以他们就很快乐，这个知足常乐啊。后来这个大富翁也是一个企业家，他进去一看到他家的这个设备就觉得很糟啊，他 他就跟他讲，他说你这样做太辛苦了，这个事倍功半啊。他说我给你100万当你的本钱，让你去投资啊，你去买最好的设备，你可以省掉很多的力量，你可以让你的企业做得越来越大。这对夫妇听了也很高兴，后来就弄了他100万就开始做。果然这个豆腐店啊，这个小店小房间就变成豆腐厂啊，然后越做越大，那个生意弄得到处都是。但是弟兄姊妹，你们也知道那个结果，那从此以后再也听不见这个豆腐店的老板唱歌了，那个快乐、那个满足、那个喜乐掉了。今天我们在地上也是，很多夫妻刚刚开始结婚的时候，我们充满了喜乐，对不对？啊，我们很快乐，我们很幸福了，慢慢掉了。仇敌来偷窃、杀害、毁坏。有一个教皇神气的不得了啊，对人家讲说，你看以前彼得在的时候说金和银我们都没有，但是你看看我们今天，他指的那么大的教皇里面都是黄金啊，那么黄金做了一大堆的东西，你看我们今天教会多么富有，弟兄姊妹这么多的奉献，我们今天不用再说金和银我们都没有了。一个认识神的人在旁边提醒他，是的，金银你都有，但是圣灵的能力你们没有了，对不对？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去得了一些东西，我们可能把最宝贵的东西弄掉了。以弗所的教会这么兴旺，那么行为人劳碌忍耐，他们不能容忍恶人，在这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却对神最 pure 的那个爱掉了，在侍奉的里面不能够得到满足，在这么多劳碌的里面，他们那个不能够得到滋润，这是神责备教会第一个点。那第二个点啊，神对别加摩教会的责备，说到他们中间有撒旦座位之处，还有撒旦的居所。好，弟兄姊妹，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你说教会怎么会有撒旦？亲爱的弟兄姊妹，教会里面不仅仅有撒旦的活动，这里甚至别加摩教会神在这里审判他们的时候，就说在你们中间有撒旦的座位，撒旦所住的地方。撒旦不仅仅在这里有活动，撒旦根本安家在这里。为什么？因为他们接受了这个巴兰的教训，他们容许教会有掺杂一些不单纯的教训进到了神家，把尼格拉党的这个尼格拉党的这个教训，把巴兰的这个作为带到神的家中，让他们拜偶像，让他们行奸淫，所以撒旦在他们中间就渗透到教会里面去。那底下的另外一个教会也是一样啊，推亚推拉，他也是在这里圣经上说了一件事情，就是你容让耶洗别的教导。这两个教会都说到一件事情，他们的堕落是因为容许，因为妥协，把一些不纯正的教导带到神的家中来，所以一步一步把神儿女们带偏离开了神。所以这两个教会都是同样的一个意见情形，他们接受了巴兰的教训，他们容让了耶洗别的教导，所以整个教会在主的面前开始堕落。这就讲到教会被仇敌渗透进来，仇敌借着各种的教训，借着一些不单纯的器皿，这弟兄姊妹，神在教会里面做一些破坏的工作，这个叫做掺杂啊，就是容让仇敌进到神的家中。许多的事情不该有的服事，弟兄姊妹，我们会把地上最有才干的人拿来做教会的服事，他的生命不是那一份，你把他摆在那个位置上，你就出大祸。不是说你在音乐大学里面当音乐教授，你在教会里面你就一定可以来侍寝。如果你不是奉献给神的话，弟兄姊妹，你不能够，你我都不能凭着恩赐，凭着我们的才干来侍奉神。这叫做妥协，这叫做容让。这个有一次在刚刚这是一个笑话哈，有一次在一个车祸的里面啊，有一辆车子全家出去度假啊，爸爸妈妈带着孩子，还带着他们一只这个 pet 是一只猴子啊，然后他们就出去度假，结果度假的时候呢，整个车子翻车啊，翻车以后就掉到山谷里面，然后三个人都死掉了，只剩下猴子还活着。就后来这个警察来，因为已经都没有任何的线索，想要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会翻车，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就只好试着去跟这个猴子这个比比手势，想探一点消息啊。就他们就问这个猴子说，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个小孩子在干嘛，那个猴子就这样吱啊，我们知道这是在干嘛哈，在玩 video game 那个小孩子在玩 video game。 然后他就说，那个妈妈呢，那个女主人在干嘛，然后他那个猴子就这样 就是那妈妈在生气，在那骂人啊，啊就在那比个手机在那骂。然后他说那男主人在干嘛呢？他说那个男主人在喝酒。那警察就觉得这个车子怎么会这个样子啊？然后就问他说那你在干嘛？那猴子说，原来是猴子在开车，对不对？所以出事了，出事了啊！我们今天在主人面前教会你们侍奉也是这个样子。当我们容让错误的教训进来，取代了基督在教会里面的教训。当我们在主人面前，我们不各尽其职，在主人面前站在自己该站的位置上，让圣灵来制作我们，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掌权，让我们有对的侍奉，弟兄姊妹，那教会就乱掉了。仇敌就是一点一点的渗透进来，容许尼格拉党的教训，容许巴兰的教训，容让耶洗别的教导进到神的家中。弟兄姊妹，撒旦可以在我们中间把座位立在这里，他甚至可以在我们中间有居所，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可怕的事情。而底下讲到撒迪的教会啊，第三章第一节，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欺凌和欺心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你要警醒，兼顾那剩下将要衰残的，因为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的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我们刚才讲到以弗所是在不知不觉的里面，他们仍然在觉得是在为主活，但是他们却漏掉，却遗失了一些最宝贵的生命，最宝贵的对神的爱。而底下讲到别加摩和推雅推拉的时候，说到他们是不知不觉，他们因为妥协，因为容让，而让仇敌渗透到教会。而底下我们讲到撒迪啊，弟兄姊妹，撒迪教会是说到他没有属灵的实际，他表里不一致，他表面上爱民是活的，其实是死的。那就着历史的教会的发展来说，撒迪教会是讲的更正以后，更正教以后，马丁路德改革以后的教会，所以跟我们今天发生关系的。就着历史上的发展，推亚推拉教会是讲到天主教的这条线啊，那么撒迪教会是讲到马丁路德改教更正教以后，那么教会在主面前的情形。从某一面来说，他们好像脱离了从前的一些错误，他们带进了一些我们教会曾经有过一段的复兴啊，但是走到后面，教会变成外面满了许多的活动，从表面上看好像是活的，神说其实是死的。这个以西结书我们读的时候，读到在殿宇的里面墙壁上有个小窟窿，神带以西结进去，叫他把那个小洞把它挖开来，一挖开来以后发现里面是一个门，然后有一个地道下去，进到里面去的时候发现长老们都在那里拜偶像，长老们在那里行可憎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外面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外面看起来好像只是一个小洞，但是都经不起挖的。一挖的时候，所有的长老在主的面前带头拜偶像，带头行可憎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如火的眼目，你在外面可以有很多恩赐的表现，你在外面可以担着很重要的侍奉的责任，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的生活，教会在主面前的纯度，要带到神的面光中，求神来怜悯我们。神对撒迪教会讲，按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这叫做表里不一致，这叫做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没有那个属灵的实际。那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在主的面前，我们已经失去了那个见证，那个见证不是光我们嘴巴说，见证是在我们生活里面出来。我以前上班的时候，我有个在我组里面有一个这个一起做事的 engineer， 他是一个韩国人，他也是一个基督徒啊，常常跟我们做见证啊，他去聚会啊干什么呢，结果有一天这个我跟他讲到，那时候我父母亲从这个台湾移民到美国，我说我帮我父亲找到一辆 Toyota 的车子啊，那个时候大概是这个五六千块钱，然后我说去 DMV 登记啊等等的，然后他说你为什么要那么笨啊？他说我前一阵子买那个 Volvo， 我就跟那个卖主讲，叫他写一封信给我说这个车子是送给我的，这样子我就不需要交那个税。我一听，我想说主啊，在教会里面，在公司里面常常做见证的一个人啊，那碰到这种的事情，他就说我们就这样出一封信就可以省事了。我跟他讲说 ，no， 我说 we are Christian， 我说 we better don't do that， 我们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 那另外一次也是我们家自己，那时候要 refinance， 那个利率很高，那后来利率降下来的时候，我们要去再贷款啊。那再贷款管的时候，东岸的一个 lender 就说我们一定要做白蚁检查，就白蚁检查出来我们家有些问题需要修，可是那时候我们没有这笔经费，那我们就说如果不修怎么样，他说不修的话你的利率就要更高一点。就帮我们办贷款的那个也是一个姊妹，在别的教会里面还很有服事的，他就跟我讲，他说哎，雍姐你不要担心，你只要给我70块钱，他说我帮你找一个人马上给你写一个 clear report， 就白蚁通通没有问题，他连看都不要看。我就跟他讲，我说姊妹，我说我们基督徒我们最好不做这件事情，我说我宁可贵一点，不是我们有钱，我们连修白蚁那时候经费都没有，我说不是因为我们有钱，我说我宁可弄比较高的利率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地上，你不要以为我们这些生活的小事对人没有影响，今天他们是讲在我的面前，今天他对福音朋友如果去讲这些事，而你另外在说耶稣是爱啊，耶稣是圣洁啊，我们基督徒人都，弟兄姊妹，我们见证不出去，表里必须要一致。有一本书叫做表里一致，从年轻的时候我们就看过，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人看过啊。撒迪教会的问题就在这里，当他们从主的道里面偏离的时候，当他们容许一些其他东西进到他们里面去的时候，他们自然慢慢就偏离了属灵的实境。而到最后，我们外面有很多的作为，我们外面可以有很多的话，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 spiritual reality， 那个生命的见证，生命的实境，在我们里面反而被我们忽略掉。就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今天不是在这里把一个道德标准给弟兄姊妹，弟兄姊妹，这是圣灵今天行走在众教会里面他一直在做的工作。今天不听，那一天弟兄姊妹，我们巴不得大山小山压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不敢去面对主。好，所以希望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永远维持教会的 purity。我也盼望在教会里面所有服事的弟兄姊妹啊，或是我们在主的面前重生得救的，我们进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都带到主的面光里面。教会不能容许不义，教会不能容许不洁。我们身上有胜不过的罪，我们身上有一些胜不过的一些不好的一些行为，我们都要带到主的面前，求主来帮助我们。神不妥协，教会也没有办法妥协。底下又讲到一个老底家的教会啊，这是我们很熟的第三章，对不起我马上就讲完了啊。14节，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够看见。弟兄姊妹，这个老底家的教会也是跟我们今天现代的教会发生直接的关系啊。他们是在从腓拉铁非那样子一个圣灵全被祝福那个全面复兴的光景里面，我们知道一两个世纪以前教会里面教会大复兴，对不对？不管在欧洲在美洲在各地到了20世纪初期，在我们中国都一样带下了大的复兴。但是弟兄姊妹，当复兴来到的时候，信灵如果失去了他的 purity， 而到最后我们就会从老底家里面堕落下来，对不起，从腓拉铁非的光景里面堕落下来。腓拉铁非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他们彼此相爱，他们能够为着神的道坚持站住，他们不弃绝神的名。弟兄姊妹，腓拉铁非神说要让他们在神的殿中做柱子，他们真是得胜者。但是腓拉铁非当他们一骄傲的时候，他们就成为老底家。今天我们里面在主的面前，什么时候我们教会骄傲，我们个人骄傲，我们就掉到老底家的光景里面。我们觉得我们不错，我们觉得我们富足，我们觉得我们发财，什么都有。但是弟兄姊妹，神说其实我们是贫穷，是瞎眼，是赤身的。神劝我们向他买三样东西，一个是火炼的金子，叫我们真正能够富足。很多时候我们所夸口的都不是神要的，我们觉得我们这个不错那个不错，弟兄姊妹，那都不是神要的。神要的属灵的实境， 神要的是我们生命的真实。所以刚才我说我们的诗班弟兄们唱虽然他们那么年轻，他们紧张虽然他们的技术也许不是你在世上看到的 band 唱得那么好，但是他们里面有爱，他们里面有主。这个是神今天所宝贵的，这个是金子，这个是宝贵的。所以以前有过一次，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宴会上，那个主人为了要 honor 两个贵宾那一个贵宾是当时很有名的一个诗人，他是一个很有名的演说家，所以他就请这个诗人起来念诗篇23篇。他站起来，他带着感情他抑扬顿挫，他的声音、他的姿势、他的表情发挥到淋漓尽致，那么美。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不是我这个样子非常非常的棒。他一念完的时候，全场给他拍手，一级棒，真的是一级棒。那完了以后，主人又请他们中间一个已经70-80岁的一生服侍主的一个老仆人他那天晚上也来到这个宴会上，所以他们也起来，也请我们的老弟兄老仆人起来念23篇。弟兄姊妹，当我们的老仆人念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许多人的眼泪就掉下来。那老人家在主人面前一句一句这样子念出来的时候，深渊与深渊响应，从他里面所出来的灵，从他里面所出来的主，扣住了每一个人的心弦。他讲完的时候全场流泪，没有人拍手，也不需要拍手，眼泪比拍手更有价值。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那里觉得自己富足，以为我们凭着我们的恩赐可以做什么，凭着我们的才干可以做什么，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更在乎的是我们的里面。老底家教会可惜就可惜在这里，他觉得我什么都有，我什么都会，神说你是贫穷的，神说要买眼药让你能够看见，你要跟我买白衣能够遮盖你的羞耻。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教会最需要防，我们最要在主面前提醒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要掉到骄傲，掉到老底家的里面。教会永远要站在一个谦卑蒙恩的地位，不仅仅是教会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这个样。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了这五个教会，他们有从离弃，从掉了一些宝贵的产业，到他们容许，他们妥协，以至于巴兰的教训、耶洗别的教训渗透到教会，而到最后甚至撒旦在中间设立座位、设立居所，那是一件可怕的堕落。然后呢，底下又讲到这个撒迪的教会在主的面前他们这个表里不一致这个只注重表面的，却失去了里面的实际然后老底家教会在主面前骄傲，他们堕落。那另外的两个教会我不讲了，士美拉跟菲拉铁菲，神称赞他们都称赞几乎同样一个点，就是不管他们在怎样的苦难、怎样的熬炼里面，他们都为主站住，他们不丢弃主的名，他们为神持守住神所交给他们的，他们把神给他的生命、给他的真道，他们都能够在主的面前站住。我们虽然被下到监里面，我们虽然被人攻击，他们自始忠心站住就这两个教会被神夸奖，这两个教会是唯一没有被神责备的教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不在于我们外面有多少，今天在于神给我们的，我们今天还持守了多少。你如果只有1000两，神给了你1000两，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能不能在主的面前持守住？不在乎我们得多少，而在乎我们在主面前神所交给我们，我们是不是到今天我们仍然忠心的站住，仍然持守所以我们教会在主的面前人数有上有下，我跟弟兄姊妹讲，教会的人数从来不在我的心中，教会可大可小，那个问题不是我们需要去担心的。但是我们只在乎一件事情，今天不管神把什么东西给教会，教会能不能向主忠心。神如果给我们多，我们就得做多，我们不能说我关起门来我这样子比较舒服，我50个人100个人就好。神如果给我们少，我们也不要在外面把自己吹得胖胖的，那不值钱。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希望能够持守纯正，能够向着神忠心。而今天主耶稣在教会里面，他不仅仅是教会的主，他不仅仅是教会的中心，今天他也在教会中间，他行走在金灯台中间。所以神说，你们如果不悔改，我就要临到你们，把你们的灯台挪去。弟兄姊妹，这两个字我们读的时候心里面都要觉得揪心，要扎心。一个教会如果他的灯台被主挪开的话，那是一件要悔改的事情。我们一样可以蒙爱， 我们一样可以聚会，我们一样可以在这里听信息，我们一样可以在这里交通主的话，但是弟兄姊妹，在神的眼中，我们不再是金灯台，我们不再是一个发光的器皿。神说，我要到你的地方，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掉。我们求神保守我们，不求伟大，只求爱他，只求忠心，只求我们能够讨他喜悦。他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我们请再唱诗歌122首。我们这一